家感恩节假期快乐。Okay.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改变。请可以帮我换一下 PPT 吗？改变是如何开始的？是从何开始的？当我想到大人哥最近一直都在分享有关基督徒的生活，我就想到了改变。那想到改变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最近修了一门课，他一直在讲就是行为上的改，关于行为上的改变和思想上的改变，到底是行为来影响我们的思想呢，还是我们的思想在影响我们的行为上的改变？这样的说法其实众说纷纭。当我自己在琢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想啊，那基督徒的生活从改变开始，那改变，那又要过那么好像很属灵的基督徒的生活。然后我就想起我爸经常以前的时候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你先把你的日子过好，你再过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你先把你的温饱问题解决，你先让自己可以生存下来，再想那些所谓的高大上的事情。我想我爸对我说这句话，其实在很多很多人的想法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有生存才会有生活，先解决基本上的生存的问题，我们再来谈信仰的问题，再来谈基督徒的生活，这样子看似更高层的东西。然而在圣经当中好像在挑战我们这样的一个观点。从旧约到新约，神无时无刻在训练他的子民一件事情，就是要信靠，要去依靠，去仰赖这位独一的真神。神用他的神迹奇事，他自己施展的大能，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祖先的神是多么的真实，是多么的可以信靠，多么可以放下他的一切去仰赖这位神。看到这幅图片，大家就会想到安息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赐下玛拿，赐下鹌鹑，让他们有东西吃，有肉吃，是他们苦苦哀求的，神就给他们。那神给他们的时候呢，神就在说：“我前六天我都给你们，你们只要把当天要吃的东西那个量拿好就可以了，你们不要想着拿第二天的。”你只要把第一天就是当天的那个量拿好，前六天都有，但是第七天没有。第七天没有，他说神应许他说第六天你们可以多拿双倍，不会坏，第二天不会坏掉。其他的时候，其他的一到星期一到星期五啊，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就用大家都熟知的了，就星期一到星期六你们只能拿当天的，如果你们多拿第二天也会生虫，都坏掉，你没有办法拿第二天的。但是到了星期六的时候，神说你们拿双倍，为你们礼拜天拿，但是礼拜天你们什么都不可以拿，礼拜天我也不给你鹌鹑，也不给你玛拿吃。神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他们，教导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依靠，要相信我，要仰赖我。同样的安息年，神说你前六年你只管种地放牧，但是第七年地要休息，你不可以种地，不可以放牧，不可以让地工作，地要休息。但是神却在第六年的时候给他们三倍的收成，让他们在第七年的时候不至于挨饿。神借着这样的律法，这样子的方式，不断不断地在教导他的百姓要学会仰赖，学会安息。耶稣说，不要为生活忧虑， 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都会，这些都会加给你们。当然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就等着 天上掉馅饼就不会挨饿，不是这样子。神教导我们是不要让生活当中的那些事情那些缠累去影响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忧虑不断的忧虑，而忘记了神是那位信实的神。要让我们学会倚靠神去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教导似乎在教导我们信仰跟生存，我们所谓的那个生存是息息相关的，是关于生命当中最基本最基本的问题。信仰是关于生活当中最基本最基本的问题，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也是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它跟生存跟我们可以活下去是一个是在同样的一个层面上的一件事情。不是先生存 再去讲生活再去讲 信仰的生活，而是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在基督里面重生之后就进入一个成圣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处于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成长，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更像他的一个过程。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在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不断的像基督像耶稣的样式。那今天我们就从一个人的身上来讨论改变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一到十节，这是一个大家很熟知的一个故事，是撒该的故事。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失丧的人。撒该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是一个税吏长。税吏长的意思呢，就是重税吏的头头，就是他管很多的税吏。那他是一个官嘛，那他是不是一个清官呢？在路加福音当中，路加对他的一个描述说，他是一个财主，意思就是说他特别有钱。那从以色列的那个历史当中也看到，就是税吏是一个会搜刮民脂民膏的人，他是一个特别贪的人。而且我们可以从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是他的赔偿其实是很惊人的，就是他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先给穷人，然后剩下的一半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就是还他很多，就是他有很多钱可以去还别人。所以他的家里面的家财是很丰富的。他住在耶利哥城里面，耶利哥城是南下到耶路撒冷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呢税吏就喜欢住在那个地方嘛，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那很多商人都会来来往往，那就可以在那里收钱呢。所以税吏长当然也不会离开那个地方，他就是更喜欢住在那个地方。然而对于撒该来说，那他的有钱跟有一些的权利 就能满足他内心的一些需要吗？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因为我们刚才读了十九章，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就是十九章的前一章，耶稣举了这么一个比喻，或者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就是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的祷告。在十八章的十三节里面，他说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我们都知道这个对比，那法利赛人就是举头望着天说，神啊，我天天给你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每天都进食，然后我又十分之一又奉献什么什么，他就举头望着天，可以这样的祷告。但是那个税吏就是垂着胸低着头站在后面，他不敢靠近神一步，他在神面前只敢求，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在当时来说，税吏就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罪人，他是犹太人当中帮助、侵略他们的罗马人在同胞当中收税的人。所以在众人里面，在人的眼中，犹太人就是一个卖国贼，所以他们是对这些税吏是很唾弃的。所以当耶稣跟税吏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些众人就指指点点，就说他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所以税吏在他们当中的地位是很低下，是被人唾弃的。在十八章里面，我们看到税吏，有些税吏他更是在神面前，他更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甚至连在神面前他求的，他不求其他东西，他求的是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人。所以他不光是受到人的唾弃，他自身也在自己心里面在不断的责备。所以对于一个税吏长来说，税吏尚且如此，他对于一个税吏长来说，那他的那种责备跟自责，他所受到的唾弃跟唾骂是更是加倍的。我们刚才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撒该因为他想看耶稣，他想看看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他可能听说过之前耶稣跟税吏一起吃饭，他听说过人们所流传的那句话，耶稣是一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心里面也所渴望的也是希望有这么一位朋友，希望有人可以接纳他，可以希望一个犹太人可以接纳他，可以跟他们一起来用餐吃饭，就哪怕只是简单的交流都可以，他就是这样的渴望。所以他就想去看看耶稣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样，他要确信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人，他是可以来接纳我的。所以他就渴望来到神的面，来到耶稣的面前去看耶稣。但是圣经上面描述说，他说他身材矮小，然后众人又多拥挤，他看不到耶稣，他身材矮小，他可能真的身材矮小。那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是说，他在人面前的地位已经卑微到人看他十分渺小？耶利哥城有这么一个人跟没这么一个人是不是没什么区别？那是不是甚至没有这个人更好？所以撒该是处在一个社会的边缘，是没有人看得起他，所以他来到路上的时候，他想去看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给他让位置，没有人愿意让他有个位置可以看到这位耶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文里面，他渴望看耶稣，所以他就跑到耶稣的必经之路的前面， 然后爬上一棵桑树。这是传说中，撒该爬的那棵桑树。在耶路撒冷圣城里面，就是在以色列他们的那个地方，他们说这个地方是撒该曾经爬的那个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很茂盛，它是一个常青树，它是一个很茂盛的树。所以他就跑到那个必经之路上面，然后就要爬上那棵树，要去看耶稣。可能在中文里面，他只说爬上桑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英文的圣经里面，他说 climb up into， 他就是爬进去，就是他是把自己藏在这棵茂盛的树里面，他是藏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撒该，他是一个，他心里面很矛盾，他很矛盾。他想看耶稣，他想看耶稣，他想看看那个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做朋友的那个耶稣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又却要把自己藏起来，他要藏在那个树里面，他不敢见耶稣。他那颗期待又害怕，在那颗矛盾的心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真实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就像我们在十八章里面看到那个税吏一样，甚至比他更甚。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认识到自己只配在神面前来求神的开恩怜悯我。他不求任何东西，他只求神的开恩怜悯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撒该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也是知道耶稣事迹的一个人，他更是对耶稣是充满期待的一个人。在他心里面，耶稣是一个会跟税吏一起吃饭的人，他是会跟税吏一起说话的人。耶稣是一个 是一个税吏的朋友。或许撒该只想在耶稣那里得到些许的安慰，看一看这个与众不同的人，让自己心里面好受一点，让自己确信这个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人愿意来接纳我。这就是他对耶稣的一个期待。基督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从认识自己开始，一个改变，撒该的改变从认识自己开始。当我们真知道自己曾经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才会寻找，我们才会知道神救恩的美好。但是当我们忘记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我们忘记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救恩就不再是救恩。对于这些人来说，救恩就不是救恩，救恩反而成为一个求利得好处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忘记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救恩就变成一个我们得利求好处的一个工具。我们在神面前说，神让你爱我，所以我就可以在你面前向你祈求。神让你爱我，就可以在你面前向你祈求，神让你帮我完成这件事情，帮我完成这件事情，帮我完成这件事情。救恩好像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得好处的能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很容易用这句经文来讲述福音里面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大能，因为神是大能的神，神是全能的神，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很容易这样子想，当然我承认，我也相信，我也确定神是全能的神，在他的里面有一切的可能，在他里面有一切的福分，可以让我们去追求，可以让我们去寻找。但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对不起，那个是救恩的救，救赎的救。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在这里描述的是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是福音具有超越性，它是有包容性，它包容一切的人，它包容一切不管他曾经做过任何事情的人，不管任何的种族，不管世人认为他是一个怎样子的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像撒该一样的人。正因为撒该认识自己，也正因为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福音的大能，我们才愿意离开原本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才愿意开始改变，成为像神在圣经里面所讲述的那样子一个人，我们才愿意开始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哪怕是心怀惭愧，哪怕是战战兢兢，哪怕是躲躲藏藏，但正是这样子的开始，这样改变的开始，才让撒该，才让我们可以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在感恩节里面的时候，我们在数算恩典，当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是数算这一年当中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学业当中的一些恩典。当然这都是我们要去数算的一些事情，我们是否可以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感恩神愿意接纳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神愿意接纳像我们这样污秽的人。改变从何开始？我们之前讲改变从我们自己开始，那改变也是从耶稣开始。撒该是认识自己的人，而耶稣更是那个认识撒该的人。耶稣到了那里，到了树下，就抬头看他，对撒该说：“撒该，你快下来，我今天必住在你的家里。”这个经文里面的那个必住在你的家里面，那个必在圣经，在英文版本的圣经里面会翻成 must， 在原文当中也是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说我一定要住在你的家里面，我必须要住在你的家里面。耶稣在表达一件事情，对撒该说，我从进耶利哥这个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要住在你的家里面。我从进耶利哥城的那个开始，我就知道我今天一定要住在你的家里面。我来耶利哥城就是要来找你。这个罪人和税吏的朋友再次的在众人面前展示了他对罪人和税吏的接纳，而撒该的改变也正是从耶稣的接纳开始。撒该，你不要再躲了，你不要再藏了，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我们从撒该的这个反应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欢欢喜喜，他很高兴被人接纳，尤其是被一个犹太人接纳，对他来说是一种安慰，是一种在心里面的一种鼓励，一种支持。我们都知道救恩是给所有人的，但救恩更是给个人，是给我们自己的，是给每一个人的。神接纳我，神包容我们的过去，神包容我们的肮脏， 神包容我们的污秽。耶稣告诉撒该，撒该，我认识你，我知道你这个人，我知道你做过什么，我也知道你在惭愧什么，我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面你的遭遇是什么，我知道在你的工作上面别人是怎么用那种歧视的眼睛、唾弃的眼神去看你的，我也知道你是如何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在一个私下的一个角落里面，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在挣扎，在忏悔，我也知道你在苦苦的寻找一条出路。所以今天耶稣说，今天我要去你的家里，我一定要去你的家里，我就是为了你而来到这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觉得，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啊，这是因为撒该还没有信嘛，所以神就是这样的照顾他，神就是耶稣就可以这样的包容他的一切，包容他的过去。但我们跟撒该不一样啊，我们坐在这里的大多数人，我们都是信我们的神，但是在圣经当中，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说凡靠着他，就是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寻，替他们祈求。耶稣基督的救恩绝不只是在负责，在线上，在偿还我们在信主以前的那些事情，他乃是负责我们的一生。圣经也说，他既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的呢？耶稣既然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又怎么会轻易放弃我们？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接纳我们，接纳我，接纳你，不管我们现在处于怎样的一个光景，他接纳我们，他也与我们同在。撒该欢欢喜喜地带着耶稣回家，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是谦谦卑卑地陪在耶稣的旁边，说耶稣你来我们家，走走走走。他也可能是趾高气扬的走在耶稣的前面，要向众人显示好像说，哎，你看耶稣来我家。他可能向众人夸口，我们在圣经里面可能看不到撒该到底是以怎样的一个心态去接待耶稣的，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不管怎么样，当耶稣进了他之后，进了撒该的家里面之后，我们发现的结局是撒该的生命发生改变。从撒该的赔偿上面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说，我把一半的都给穷人，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们从刚开始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撒该是一个税吏长，他讹诈过的人不比一般的税吏少，他比一般的他比其他人，应该可以这么说，他比其他人讹诈的人或者骗过的人更多更多。但是他说，我讹诈了谁，我骗了谁，我拿了谁的钱，我就还他四倍。他这样的赔偿是远远超过在旧约的律法里面，神给以色列人律法里面的赔偿，也远远超过当时罗马帝国他们自己的法律上面的赔偿。他这样子的赔偿是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的赔偿，可以这么说，不给自己留后路。从撒该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我们就可以再次看到在 路加福音里面，就是在前一章，也在前一章里面，耶稣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一个不是耶稣举了个例子，耶稣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财主，我们都知道那个财主，一个年轻的财主，他跑来问耶稣，他说：“夫子啊，我怎么才能得那个永生呢？”耶稣说：“你要这样做，这样做。”他就说：“那些我都从小就开始遵守了，那我还可以做什么呢？”耶稣就说：“你要变卖你的一切，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变卖你的一切给穷人，来跟从我。这个时候，这个财主就说：“就路加福音是这么描述财主。”他听见这话，这个财主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骆驼穿过银针的那个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年轻的财主和撒该这样的一个对比。撒该不留后路，当耶稣进到他的家里面的时候，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家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耶稣对这个财主说了什么样的话，对这个撒该说了怎样子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撒该他是不给自己留后路的，把一切都舍下，他要来求神的国。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又是如何评价撒该的，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进了撒该的家，耶稣的同在让撒该彻彻底底的改变。他从一个只在神面前求神啊开恩怜悯我，我是一个罪人，他从一个只专注在自己曾经做过什么或自己的那种惭愧那种愧疚的那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转变到他可以变卖一切，他可以放下一切，这样的一个改变。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失丧的人，他不仅是撒该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这种失丧，更是耶稣说，耶稣可以看到说，撒该你是一个认识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耶稣说：“我来就是要来寻找这样子的人。”耶稣的同在就是耶稣所说的救恩到了这个家，也正是撒该改变真正改变的一个开始。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感恩是为了耶稣的同在，他感恩他不再只是接纳我们罪人的身份，也不再只是同理我们像同理撒该一样在那种罪中的挣扎跟痛苦，更是我们的感恩更是为了耶稣的同在使我们彻头彻尾的全身心的发生了一个转变，让我们从头到尾 都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一员，成为一个承受永生的一位，成为一个能够享受属天那一份那一切福分的那一位。改变是从何开始？从自己开始，从对自己的一个认识开始，也是从对耶稣的一个期待开始，他也是从耶稣的一个接纳开始，他也是从耶稣的同在开始。那到底从哪里开始？我今天想借着圣经，想借着撒该的故事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改变是从我们对神的认识跟认知开始。从我们对神的认识跟认知开始，我们认识神，像撒该一样，他认识神，所以他感到自己污秽不洁，他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丢脸是惭愧，他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识神，也是认识到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接纳我们的那份期待，那样的一个期待。我们认识神，也是因为神那样子愿意接纳我们，他选择与我们同在，他选择让我们可以去认识他，拣选我们来到他的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认识神，也正是因为我们跟耶稣一起同在，那样跟他一起交流，那份真实的那份关系。认识神，从我们对我们的改变是从我们对神的认知跟认识开始。耶稣不断的在调整撒该对神的认识，调整他的认知，直到最后撒该完完全全的发生了改变。在这里呢，就插播一个广告。不是 MC， 我们周日早上10点到11点，在隔壁房间有个主日学，叫做认识神。OK， 我们的改变从认识神开始。改变从何开始？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么写，还有一个地方，是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改变从哪里？当我们知道从哪里开始的时候，改变请开始。当我们调整好自己对神的一些认知，对神的救恩的认识，对神大能的认识之后，请付上我们的行动。改变请开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借着你自己话语，借着撒该的故事，主啊，让我们知道主你是那样子的愿意来接纳我们。主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感恩的一个节期里面，这样的一个假期里面，主啊，我们更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光是感恩主你在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当中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祝福，主啊，我们更是感恩主啊，在我们那样子一个罪人的状态，那样一个污秽的状态，你呀仍然愿意放下你自己的一切来接纳我们，愿意来拣选我们，愿意与我们同在，为着你在人面前，为着你在这撒旦面前所献上所宣告的这一切，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最真实的感恩。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借着我们的一切，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生活，再次来调整我们对你的认识。主啊，就像 像今天早上诗歌里面所唱的一样，主啊，每一天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话语。主啊，你不断的来调整我们，来调整我们，来调整我们对你的认识，让我们像撒该一样，可以彻彻底底的在你的里面有一个翻转的新生命。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向你祈求，主啊，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不光只是在我们的认知上面，在我们的知识上面，或者在我们的这些头脑里面认识你，更要让我们学会的是，主啊，让我们开始，不要让我们只停留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在我们的知识里面，主啊，让我们开始，让我们开始行动起来，哪怕是上一个主日学，哪怕是开始关心身边的一个陌生人，哪怕是只是简简单单的为身边的一个朋友祷告，从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开始，请让我们先开始，让我们可以有那样的意愿开始向前迈出那一步。谢谢你天父，主要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主要你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要不只是停留在今天，主要让我们在今后的生活里面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的改变是对你的认识开始，我们的改变也要让我们为着这个改变而迈出那第一步。谢谢你天父，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一眼仰望交在你手里，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圣名，阿们。
好，那我们谢谢陈豪今天的讯息，那希望我们的改变能够从认识神更多开始。那接下来我们是收奉献的时间，麻烦招待请到前面来，那我们预备心为奉上的奉献所祷告。